前面的两次我们提到，就是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说应当悔改，天国近了。然后第二次我连下去谈的是努力进入天国哈。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把这样的主题放得很大？因为马太福音是一个特别是对犹太人，那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什么叫做神的国度，他们不敢叫神的国，他们叫天国哈。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说你要做多国的父，然后国由你而出，国由你而立哈，然后君由你而出。之后就谈到大卫，我们知道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谈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哈，那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天国的国君耶稣的他的地上人子的人的儿子的地上的那个血脉呈现出来，大卫而出，皇室而出，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哈，等于说呢天国近了，因为你们已经看到国君了。那么今天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天国在哪里？到最后我们再做一个结论啊。一开始我们就进入了耶稣的山上宝训，因为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开始就是哪一种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让我们认识到天国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且天国里面的人的心是怎么样的心，连续清心，饥渴慕义啊，使人和睦，然后有饶恕啊，对于那些逼迫我们的啊，我们还是可以喜乐啊。不久前我问了一个组群哈，我说你们喜不喜欢以后永恒的国度？其实不是以后啦，现在就是这样，因为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嘛哈。你处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你有这样的一个国君，然后你看到所有四周的人是这样的人，大家都说当然希望，让我们很渴慕哈。那我就问说，那我们这些希望有这些人的啊，这个天国有这些人跟他们在一起的，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成为像这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期待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在天国里面，我四周围在展现的，我们相处的都是这样的人，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成为这样的人啊？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一开始的一个挑战啊。当然啦，大家马上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很难啊，不容易啊。好，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神要我们遵守的时候，不是难守的哈，所以如果神已经说了就算，那么他既然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而是他说怎么样，那选召我们的是信实的，他要亲自成就这事。问题是我们渴慕成为这样的人吗？你渴慕说我四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吗？好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要放在第六章，先求他的国，那个他的义，我下次再连着哈。我们先讲这个，我们先来谈这个他的国哈，先求他的国。第五章开始的时候，把一个大纲、大原则，他们说是好像天国的这个章法了哈，立在那里了啊。那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哈。他说，不是称为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去，意思是说，用嘴巴称主，本来对于一个国君我们就要称呼他为主，我们要尊他为主，我们要靠他为主，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一定可以在天国里面享受所谓的那些福气啊，就是里面有喜乐有丰富哈，有这样的心，等于说也在提醒我们，不是只有口，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又碰到一个问题，很难，而且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当我们看到这句话，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加给我们。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观念哈，我为了要得到什么，得到其他那些，所以我要赶快很努力的，很加劲的，很殷勤的来求他的国他的义。换句话说，我如何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一定要学到，不然的话我就不得不到其他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像我要做什么才能得什么的话，那我们就完全忘记了，我们是因为本乎恩，不是我们一点点任何我们的努力或任何我们的条件，没有任何我们有什么可以配得上成为天国的子民，而神所要给我们的都已经预备好了，包括祷告蒙垂听，他说神早就知道你要的了。好，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概念呢？因为我们所重视的可能不是在他的国跟他的义，而是说我想得到那些东西。所以耶稣用第六章来告诉我们，天国的生活，天国子民的这种啊，这个从心里面，从里面而外跟主的关系，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表达出来的。那个不是一个啊远在天边好像我们的理想而已，而是每一天的生活你都要这样子，就好像在神的国度已经是了，因为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他在这个马太第六章的时候呢，接下去第五章之后，第六章呢就跟我们提到几个层面哈。第一个他谈到施舍行善，施舍行善意思是说呢，我们啊不是只有单顾自己的事，我们要顾到别人，我们要给予哈。如果你们记得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善哈，圣经里面谈到的善的时候呢，就会记得那个弥迦第六章第八节讲的什么是善，请大家记得这个经节，我会常常提哈。我有一些经节是我的一个核心的哈，就是我何为善呢？什么叫神要的善呢？啊，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互动了哈，所以我们是怎么样？行公义，第二个好怜悯。所以一个好怜悯的人，后面我们就不提了哈，他就是会有一种施舍，一种给予的心，因为神给我们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连续的心。到个地步他说这种行这种善呢，他左手行了右手都不知道，右手行了左手也不知道啊。我就很可惜没有办法跟你们讨论这个哈，为什么你行善说左手跟右手不知道，别人不知道那也就了解了哈，可是为什么左手跟右手彼此都不知道？好，你们去思考好了哈。好，谈到行善，第一个他谈到耶稣谈到行善，等于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一定会有跟人的关系里面的连续，不要讲别人，就像我们的家人就好了，我的讲话，我的照顾，这个亲子或夫妻两个人，这当中的那个连续就是一个善的一个表现。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手中，在基督耶稣里，他把我们造成做成这个工作，可以去行善，对不对？那个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现在，当我们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的时候，那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不是说我要做这个我才能够得那些东西，而是说那些东西已经都在那里，可是如果你没有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么你可能会错过，可能眼睛看不到，根本不知道神为我预备了什么，所以就会产生什么，最后讲到什么忧虑，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的先求他的国，那个先很重要，我所有的生活的层面都要把它放在我对神国的一种饥渴慕义也好，我对神国的心里的信念也好，我记得我是哪一国的国民。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把那种为了要得什么以至于我做什么这样的一个 有时候是我们的模式哈，有时候我们对教我们的孩子也把他们养成这种观念，好像我如果不这样做，我没有这样的话，我爸妈就不爱我了。我们要小心这一点哈，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看我们的哈。好，现在呢，我们来稍微简单过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从行善开始，接下来呢，谈到祷告，啊，他说要在你的内室里面。或许你会说，那我们的这个公道呢，在大家面前呢？我想基本上神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在讲这个道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你祷告是对谁祷告，是给谁听的啊。即使你是一个带领公道的人，你也是直对着你的神，就好像旁边没有人，而你对着你的神这样子来跟他求，这样来跟他讲。我们要知道哈，在这章里面哈，不是在找我们的缺点，他是告诉我们说你是有赏赐的，有两个，一个叫有奖赏，还有一个报答。神把所有的都帮我们做好，然后如果我们去表达出他做好的那一些，他还要给我们报答，还要给我们赏赐，如何的一个父亲哈、啊？好，那么这个祷告呢，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要有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有跟他沟通的时候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太忙了，今天没有祷告，我想这个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你随时你的心里面跟神有一个询问，跟神有一个感恩，那个都是在跟神讲话，是不是？而这个跟神的讲话当中呢，不是像那个法利赛人，哦，神啊，我今天做了什么，我已经奉献了什么，不是，而是一个很感恩谦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即使我做不到，我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么真诚的，我也不怕别人怎么想我，怎么看我，怎么听到我的祷告怎么样。哦，神啊，我就只有为对你祷告。彼此在一个非常隐秘的两者的关系，不被第三者干扰的。谈到我们的祷告，谈到禁食，好，禁食的话，圣经里面提到哈，神所喜悦的禁食哈。记得我还是要强调，禁食不是一种方法要来得什么，禁食是在表达我们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我就不进入这里面的真理了，但是禁食是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特别是在赎罪日的时候一定要禁食，那个时候他们的心里面为他们的罪忧伤痛悔，他们需要去献上那一只没有瑕疵的羊，好，那牲畜哈。所以谈到禁食，也就是耶稣讲的，你要做我的门徒的话，你要舍己，你要舍掉，你可以因为要跟神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很重要的哈，首先更重要的事情，而可以放下我吃什么，我要怎么吃，可以舍下，可以牺牲一些。也谈到什么？谈到这个积攒，你积攒就是我们每天工作嘛，哈，那我们就想要存一点什么，哈，不是只有钱的，哈，就是当然他是用钱来谈的，但谈到我们平常每一天的，哈，我做工得工价，哈，那我这个努力就有收获，这个叫做积攒，哈，这个是用交易的，没有错，我付出劳力，我就得什么，哈，种什么收什么，这个是一个律，一个自然的律。是神给的律，是神让他有你种就有收这样的律，我们才能收，不是因为我多么会种，或者是我的这么怎么样才会有，再不是这样子啊。天如果不赐雨水，如果没有阳光，我们怎么会种都没有用。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都是原来就已经预备好，那些东西就已经在那里了。可是神说你要用你的心意，等一下我们要进到这个心意哈，整个你的心意，包括你的意志，包括你的情绪，包括你的思想，你要定睛在首先 要在他的国度里面，有国度就一定会关系到国君，好，谁做主。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第六章呢，有包括这些日常的生活。那么这些日常的生活呢，神就在这个日常每一天里面呢，就给我们报答跟赏赐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常常喜乐，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当我们不住的祷告的时候，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因为谈到祷告嘛，这些门徒说，我们不会祷告，你叫我们祷告。好，我就在昨天，就在昨天哈，我听到一个神经专家哈，就是他是已经是医生博士了哈，他快要写成一本书，那个书名我没有记起来，可是他书名基本上的目的的那个内容是要怎么样？是讲什么？要讲说主导文，主教导我们的那些祷告的那些示范的原则，可以医治我们神经方面生理上。人的脑袋神经方面的问题，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哈。他就很简单的，因为他们有很多时间，很简单就讲了几点哈。所以耶稣在这一章里面，日常的生活里面，有点像那个这个医生、这个博士、这个想要用神的话来医治人的他的心一样。他把这样的一个主导文交给我们。我常常齁，大概在两年前，我就特别哈，当然以前我也讲过，哦，祷告主导文的意思是什么。后来我慢慢的在发现齁，其实主导文是我们一天里面生活的内容。就看刚才我讲的，包括里面我们的愿意，我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愿你的国降临，我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因为我相信你的旨意是最美的，所以我在期待，我里面有一个愿，你知道这个愿是什么？是个动力。你每天起来，你那个动力就是我今天要去做什么，我有一个心愿在那里，我有期待在那里，就让你有动力。好，什么叫做抑郁症？抑郁就是到一个地步，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没有劲。不但失望，而且极其的绝望，没有力量了。那相反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在那里，我们一个动力在那里，而且那个对准哦，哦不是，我们要愿意的很多。通常我们用很多里面的那个心愿，很多理想，一直好像在加油，在帮我们自己加油，赶快开快一点，赶快要到那个目的地。问题是我们内耗很多。这里告诉我们，首先我们的愿，愿你的名被尊为圣。首先我今天活起来的时候，我的说话，我的想法，是不是有把神的名，那个圣哉圣哉圣哉这一位神放在一个这么的一个尊荣，这么尊高的一个位置来敬拜他。刚才我们一首歌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在我的左右哈。啊，我挑剔一点哈。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羔羊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等于是我们要在主的左右哈。当然我了解的意思说，啊，他在我的左边右边，圣灵哈在我的后面啊，告诉我向左向右。事实上是我们要跟着他。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盯着说，我今天里面有没有活在神的国度的这个疆界里面，还是我不小心就跳出去了。因为耶稣谈到这个忧虑的时候，他谈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为什么跟外邦人求的一样呢？我们活的那种指望，我们活的目标，我们的那种要的，为什么跟外面的人一样呢？记得哦，他不是在指责，他是在叹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马可福音叹息啊，怎么会天国的子民要活得像王宫里面的王子跟公主，不要活得像外面的那些乞讨的，然后呢苦工苦力 好，那我们要劳碌才能够得吃，这个是律，这个是没有问题哈，重点不在这里哈。好，所以第一个，你挂念的是什么？你在挂念的是什么？我再引用一下我们学启示录的哈，那个19章跟18章的那个衔接的地方， 18章的下面其实提到说，那些人在唱哀歌，哪些人？那些跟这个啊巴比伦里面有生意的，跟他有关系的，很享受的，啊，跟他有沾染的，一下倾倒了，他们唱了哀歌，痛苦的哀歌，马上19章怎么样？哈利路亚，我们的颂歌。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经济，这个世界的一些危机，或者是这个整个的那个这个市局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倾倒了、崩溃了，我们是唱哀歌，还是我们有一个对准神的国？哈利路亚，因为是永远的国。好，第一个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意愿是什么？会触动我们的方向，往向的方向走。好，举一个小例子好了，比如说我最近又在办我的啊，这个去年是因为签证哈、啊，让我很多心里有一些为难的地方。那今年是我的那个啊护照啊，我的护照不到半年，那我也不晓得哈、啊，突然间才被通知说哦，不到半年，你最好吧，有的可能不让你上飞机哈、啊，又来一个紧急事件哈、啊，好不容易我去办了第二本护照。今天得到了，然后呢，第一本里面有签证的那个不在里面，只有一本，现在是已经有又十年的护照了哈。哇，我说我、哦、每一次都有这种所谓的那个乐章很紧凑的哈，很紧张的哈。但是我马上我就说神啊，出于你的，你必成就；如果不出于你，我心里面怎么样？安息。多好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我多么的有那种耐力，不是我多么的有，怎么讲，不是我可以，而是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天国在我的心里，耶稣基督是国君，就住在我的心中。所以有什么让我会惊慌，或者是当然自然的害怕会有，但是呢，我有什么会让我整个乱了套的？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一天都要吃饭，对不对？一天至少两餐三餐，所以这个主导文不是把它一次念完，是过着你的一天。日用的饮食够不够吃？我想现在我们要担心的是会不会吃太多。那这里的重点是今日赐给我神的话哈，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不能少的，充满着那个真真实实的福气也好，能力也好。今天的，当你谈到说今天的，后面有一个问题是不要为明天怎么样，所以今天的有了，你有没有一个感恩满足的心？我这样讲可能你会觉得我太怎么讲呢，好像一个很理想的这样讲，但是神的话不虚夸，不多也不少，他一定要我们活到一个地步，我今天的够了，我就感恩。甚至如果我还没有，我可以进食。刚才我们谈到进食，对不对？还可以好专心的祷告。当然，这个不是只有吃的。今天的饮食，因为我们饮食每天都要吃嘛，啊，三餐都要吃。所以下面他就说，不要问你吃什么、喝什么，哈、啊，怎么样，哈、啊，今日赐给我，记得。今天我其他的东西，刚才我们讲的 其他的东西都要给你的那些其他的东西是神早就预备好了。我常常在提醒我自己，也在提醒每一个跟我有交通的人，什么时候神把阳光拿走了吗？没有。什么时候神把这个能源不管是水也好，那个油也好什么时候神把它，因为世人太恶劣了，所以就把它怎么样，把这个普遍的恩典拿掉呢？从来没有，而且他也不会有，一直到最后那个七晚的时候，或者是七号七阴那些的时候，会有一天，会有一个截止的日期。但是现在我们是心里面，我们的心系着，或者是心里面有神的国坐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胸里面。今日饮食今日赐给我，接下来今日的饮食，那个跟什么关系？跟我们的思想有关系。那个医生有谈到，他说这个跟思想有关系，你能不能满足跟你的思想有关系，然后你在忧虑什么跟你的思想有关系。我们来到那个免我的债就像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情绪有关系。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放不下别人对我们的亏欠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毒性，会有毒，之后呢，苦跟毒，苦毒，对不对？苦有苦，然后就有毒，里面就有一个怀怒，一怀怒的话，所出来的跟人的关系就整个就是生病了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那神为我们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们没有理由说他太恶劣了，我绝对不能饶恕。当然我们可能不愿意饶恕，可是耶稣非常的严厉的警告，如果你不饶恕人，你不免人的债，你的父也不免你的债。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耶稣救赎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赦罪的恩有多大，像我这样的人，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应该要加两个魁，是不是？好，如果因为我们都很钦佩保罗那他事实上他的里面的罪恶感是很大的。那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了，赐给我们了，这些都是我们日常需要的。有这个恩典，我们就可以放下，免了人家的债。接下去，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那个遇见你不要掉进去这个试探是有点掉进去的意思救我们脱离凶恶。每一天，每一天，只要你还活在这个日光之下，神还没有做最后的裁决，对于这个空中掌恶权的，他容许的那我们就四处都是试探，思想也会被试探，眼目也会被试探，行为也会被试探，所以救我们脱离凶恶。每一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特别是父母亲们为你的孩子祷告，叫我的孩子不要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如果我每一天有什么需要聚精会神要用劲去过的，这个是我们每一天一定要意识到，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安舒的，我们会觉得好像一年里面大概有什么呢，就是大概会有12个月大概都是差不多吧如果偶尔一个月或哪一件事情发生一下来的冲击，哇，赶快找神。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在神的左右，不是跟着羔羊的脚中的话，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危险。耶稣也为我们祷告，他要走以前他特别为我们祷告，对不对？叫他们脱离凶恶，救他们脱离凶恶。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危机，我们会有危机，我们会有那种被冲击的危机，要面对那些我们意外的一些危机。然后到最后就是因为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祷告？因为为什么可以这样生活？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我的，国君的，都是属于他的。而我在他的家中，回到最重要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何等的福分！我们敢叫他叫做父，犹太人绝对不敢。那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当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受不了，把衣服撕掉，他们不能容许有人称天上的父，有一种名义上的称呼，好，但是绝对不敢去称神是父亲，而我们称得很容易，对不对？我们天上的父亲啊，问题是，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心在成为他的儿女？我再说一次，耶稣讲这个是要我们过一个健康，过一个正常的一种生活。所以呢，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的层面都被包括了，对不对？啊，我们的一天下来，我们会有跟人有关系，我们要恩慈，我们有行善的时候，我们会有跟主有交通的时候，我们寻求他，我们问他，我们不会，我们问他，还有我们跟他，我们的喜乐也让神心里高兴，然后呢，神的喜乐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那就是有福的意思哈。然后我们也可以管理我们的意志，我可以舍下这些眼前的，或者是我常常在吃的，我爱吃的，而可以专注于看不见的啊，这个神的国度在我的心里，这个国度哈，好，所以这个主导文，主教导我们祷告的主导文，是我们日常生活每一天都可以在里面很安全的过一天的日子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谈到，也就是下面在谈的忧虑的事情。在谈忧虑以前呢，耶稣谈到了两个，好，两个，一个是病态，一个是病根，好，那我要请看哪位帮我念一下哈，这个第六章的22、23节，有一种病态。
马太福音六章的22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谢谢。眼睛是要看的，对不对？可是眼睛会昏花，眼睛应该是要亮着的。好，那再帮我念一下是24节，好吗，弟兄？
马太福音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当然这里不是只有讲钱啦，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啦，因为马门是一个很代表性的，那个巴比伦的那个跟那个耶路撒冷这两个城啊，巴比伦的代表就是他所有的那种里面的荣华富贵啊，这个物质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金融哈，好，那么现在呢，这里有一个病态，就是眼睛看不清楚了，像我一样，我现在我的肉眼哈，是我要点好几个灯哈，然后我是不太能够不太好使的哈，不像你们那么哈小的都看不到哈，那这是病态，眼睛昏花了或暗淡了。病根在哪里？是因为侍奉的两个主。所以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过不用忧虑的日子，无忧无虑。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唱一首歌，我是只小小鸟，然后飞来飞去无忧无虑， 啊，想跳就跳，想唱就唱啊呀。可是呢，慢慢的，我们就发现，进入了整个世俗的体系以后，我们在争啊，我们在拼啊，我们在要啊，哈、啊。我们要生活，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有很多跟世界的所有的信不信的都一样，我们要过日子，我们会有身体的健康问题，都会有。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key， 就是一把钥匙，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要这个还有那个。雅各说心怀二意，所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不是神没有预备其他人要给我们，不是神没有报答我们，不是神没有赏赐我们，而是我们心里面有两个主。这一位创造者，让我们称他为父亲，以他的儿子的命换回我的命，可以进入光明的国度，在他的国度里面受这个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或者说他成为我的保护。如果我的心里面还有二心，这个是神绝对不能容许的。我所谓的不能容许的意思是说，我们就会慢慢的就有病态了，我们眼睛就看不清楚了。等一下我们看一个那个马可福音第八章哈，耶稣问的一个问题，连着问哈，你们不明白吗？你们听不见吗？你们看不到吗？你们忘记了吗？好，等一下我们来看啊马可福音的那个篇章哈，所以你们大家可以翻开马可福音哈，等一下第八章啊，现在就可以翻开哈。好，所以马太第六章是天国里面的子民的日常生活的常态，那个才叫做健康。那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位我们的救主，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还要医治我们的病。好，那个叫做人的一个，也是堕落，也是人的无力，人的软弱。刚才我们谈到了哈，就是病态，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了，所以我们会接到马可福音第八章那里有一句话说，你们看不见吗？你们听不到吗？你们不明白吗？你们忘记了吗？这个是我们有可能会有的这种病态，还有病根。病根已经讲了，是因为我们侍奉两个主啊。好，那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我先从第二个问题哈，再回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有三个问题，有三问哈。第一个问题，弟兄帮我念一下三个问题好吗？请你。
第一个问题，你知道吗？第二个问题，你看见听见了吗？第三个问题，你说耶稣是谁？
好的，谢谢。我们等一下，请我们很专注的从圣经来回答这三个问题，每一个人亲自回复主耶稣问我们的问题哈。好，那你知道吗？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那个马太第六章哈。第二个就是，当耶稣带着他的门徒离开了犹太地的境内，开始往应该是西北边哈那边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跟以前一样的事情，很多人聚集。这次呢更严重，就是他们已经在那里三天没有吃了，吃的已经带来的都吃掉了哈。那耶稣在那里呢，第四节哈，
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四节，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存哪里能得的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
好，跳到第八节。
第八节，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
第十节啊，第十节就他们离开了哈，没有关系，到这里就好。好，这里很熟悉，对不对？跟以前的五饼二鱼完全是类似的一个情境，又一次的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个饼几条鱼几个饼可以喂饱那么多人的神迹？不是因为耶稣想要证明，完全是因为他有一个连续的心。他说他们已经三天了。他们那么的专注在听我讲，那等一下回去太远，你们给他们吃一样的啊。结果呢，门徒的回答还是一样，我们去哪里买呢？即使有的话也买不到。上次我们的5000那个我们都很熟，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再一次的因着他的连续，使得这4000以上了哈，一定是以上，因为4000只有算男丁的人呢，他们吃饱了，还剩了7筐，请注意，筐跟篮子不一样的，筐是那个以前他们不是把那个啊扫罗从那个那上面用筐，这样子弄它坠下来吗？啊，那个筐更多，剩的更多，接下来的话就有一些他们又离开了哈，法利赛人来问说他们要求神看神迹。啊，法利赛人是很典型的宗教，他们相信的是宗教。什么叫宗教？我有我的教规，我有我的条例，而且我对我的教规守得很熟悉，守得非常的周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他们面对耶稣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思考他如何能够赶鬼，能够医治，因为这种你看那个尼哥底母说你一定是从神来的。有这种比较领悟力比较强的，或者是他是比较有眼光的，他就看到耶稣一定是从神来的。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大部分的法利赛人后来把他定罪定死耶稣的这一群人，他们是很规矩很守规矩的。守到无微不至，你们我们不要笑他们哈。也是说，如果我们的义不胜过他们的义的话，我们没有什么比他们更好啊。就他们要看的就是神迹。好，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如果你信耶稣是在宗教里面的话，你会很注重我做的什么，我做的什么，以那些我做的什么作为我的安全感啊，奉献也好，我聚会啦，我怎么样啦，哈。那之后呢，我们也有一种像这样的一个期待，神啊，因为你是真的神，所以求你显现或很灵验的来听我这个祷告。好，我们往下看看耶稣接下去，他们又上了船了。当然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12节，请帮我念一下好吗，弟兄。
马可福音8:12，耶稣心里深深地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弟兄姐妹，我们经历的神迹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也一样，本来是死的活过来了。还有什么神迹比这个让我们更振奋，更深刻的记得，让我们更感恩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态里面有一个祷告，要求一个神做一个啊，做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祷告，比如说有一个你很爱的人他的生病，你为他祷告啊。但是神是君，我们的基督是君，神是父，他是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事告诉他，我们心里面的意愿。如果他没有按照你的想法的时候，请我们不要眼光只有放在我要神迹，你心目中的神迹。这样的话变成有时候我很喜乐，有时候我很沮丧，有时候我等很久了，等到有点质疑了，几乎快没有信心了。 好，那我们很快的往下面哈。接下来他们在船上，结果门徒突然想起来，没有带饼，只有一个饼不是没有带，只有一个饼不够哈。这个时候呢，耶稣突然间，他们在讲这个没有只有一个饼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呢要教他们一个，要给他们教训哈。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的教，什么意思？教是一点点就会放得很大的，它的影响是很大的。结果呢，他们因为他们想说啊，糟糕，我们只有一个饼哎，好、怎么办？那么多人怎么吃？他马上把他联想到说，哦，是不是耶稣看到我们没有带饼？啊，下面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记事，我们就不念，又有时间关系哈。所以耶稣就出来一个感叹啊，请帮我念一下16、17、18，好，请念。
马可福音8:16，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
啊，请帮我把17再念一次，请你。
马可福音8:17，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
今天我的三个问题里面有一个，你看见了吗？听到了吗？就从这里出来的，耶稣的感叹。好，因为耶稣用几个饼几条鱼喂饱多少人已经两次了，所以你认为神迹会帮助我们的信心吗？好，接下去有一个记事发生，有人带着一个瞎子，那些人真是很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带着这个瞎子眼盲的来亲近耶稣，耶稣牵着他的手带离开那个群众到外面去，用唾沫，然后第一次他问他说，用唾沫医治他，然后他跟他说，你看见了吗？所有的耶稣的医治里面从来没有像这个一样分成两部分的。当然我们人的这个生理上的眼睛，当我们去做手术的时候，刚开始会有调整焦距的时候，我们会有看得比较模糊的时候啊，特别是那个所谓的白内障，慢慢你就聚焦之后就完全就亮了哈。生理上是可以这样讲的哈。但是耶稣在前面有那么多的感叹，你听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你不明白吗？你忘记了吗？之后就发生了这个瞎子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圣经没有讲为什么耶稣让他分成两次来医治他。我个人认为第一次是耶稣跟他接触，然后带着他，耶稣接纳他了，带着他先离开，他的目的就是要医治他的眼睛。可他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让他看，但是没有看得很清楚，以前是见不到光的，现在已经开了眼，可是呢模模糊糊。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再一次的摸他的时候，他整个看清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医治瞎子的过程是很特别的，而且是很有深深的灵里面，这种灵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就像那群门徒，耶稣说，你们有眼不能看吗？耳朵听不到吗？你们不明白吗？忘记了吗？所以这些问题不是让我们沮丧，这些问题可能会主耶稣会让你主耶稣有一些感叹，但是他非常的乐意来医治我们。首先赦免我们的罪，前我瞎眼睛得看见，可是你所看见的主可能还是这样模模糊糊， 当你真的打开你的眼睛，看到这一位荣耀的救主的时候，刚才你们在唱这个启示录的那些篇章的时候，那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即使我们学了，即使我们从启示录来看到，哦，有这样子，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振奋哈。一直到那一天，我们就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的，但是天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现在就可以尝试到、领受到神的恩典是这么样的甘甜，还有他的能力是这么样的奇妙。我本来是眼盲的，现在开我的眼睛，而且就像约伯一样，以前我风闻，我听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现在我亲眼见到你。我们来到结论，还没有到结论以前，我回到那一个，就是你知道吗？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今天的主轴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我会把马可第八章放进来，是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吃的东西，让耶稣有很多的感叹。那个你知道吗？是基于下面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忧虑要吃什么喝什么。难道你没有，你不知道什么胜于什么，什么胜于什么吗？好，请弟兄帮我念第六章哈，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6节，这个谈到这个忧虑的部分哈。
马太福音第六章26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我们知道我们有多贵重吗？我们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买赎，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神创造的时候里面的，怎么讲，有他的形象，唯一分享给人的他的形象的一个被造。神等了多久？从创世纪到现在6000多年，为了什么？为了把我们从流浪、从荒野、从困苦的旷野，把我们安全的带回去。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要练习的，我们有很多要被更新的，我们有很多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时间，让我们怎么样从外面的转成里面的。在启示录里面那里提到一句话，我很感触，这次特别感触，你们要从那里出来，神的儿女是被分别专属于他的，叫做分别我们为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多么的宝贝，每一个、每一种人、每一个背景、每一个现况，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很宝贝的。你说那为什么我现在碰到这种情况？我想一定有原因。那我要这样说，不要一直在想为什么，神不欠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我是神国的子民，我认你为父，我跟随我的主，我忠诚于只有一个心，坚持我的心，创始然后成终。为什么我会把这两个地方放起来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那里告诉我们，就是33节哈，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然后也提到说我们的生命没有比那个更贵重嘛哈。然后在马可第八章的地方哈，后面有一个经节哈，耶稣后来问这个学生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别人怎么说我？这个重点哈，就是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你有承认他就是你的主吗？你知道别人怎么讲他，别人怎么传他，你知道吗？这一点很重要。好，我们下一次会从这一点再接下去。好，那么现在有一个经节，马可福音第八章的 36节，我们就用这一节来做我们的结束。
马可福音第八章36节，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37节，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好的，谢谢。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造我们，生了我们，你养我们，你管我们，你教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耳朵被开通，让我们的眼睛被你医治，完全的明亮，让我们每一天在成长，成为一位顺命的儿女，让我们好好的从现在起就在我们的永生里面体尝到什么叫做在天国里面的有福。求圣灵继续的运行，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回应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回转，不但回转，帮助我们迈步向前，而且紧紧的跟着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